《列王纪上》第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，13年方才造成，又建造黎巴嫩林宫，长1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有香柏木柱3行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，其上以香柏木为盖，每行柱子15根，共有45根，有窗户3层，窗与窗相对，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，有窗户3层，窗与窗相对。驼梁原文是横梁，由原木砍凿出的梁木，每行柱子15根，共有45根，原文意思可能是每行3束线花纹15根，共有45根，都是厚木建方的，原文是都是正方形的框架，指厢房的门并非长方形，而是正方形。第5节的有窗户3层，原文意思可能是3层嵌入式的门道。黎巴嫩林宫可能因为看去有如香柏木林，所以称为林宫。圣经对大卫的宫殿轻描淡写，却强调他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，银子100万塔连德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。圣经却详细描写了所罗门的宫殿，并且强调他为自己建造宫室，13年方才造成，几乎是建造圣殿时间的2倍。所罗门建造圣殿和王宫2项工程持续了20年，起初是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，最后却是为自己建造宫室。起初是百姓在安息中轮流参与侍奉，最后却变成百姓负重轭做苦工，最终导致了国度的分裂。今天许多奉神名的侍奉也要当心从为神的名建殿开始，最后变成了为自己建造宫室，结果安息变成了重轭，喜乐变成了苦工，神的国度成了人的山头，神的荣耀成了人的骄傲。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，长50肘，宽30肘，在这廊前又有廊子，廊外有柱子和台阶，又建造一廊，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。这廊从地到顶都用香柏木遮蔽。廊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，工作与这工作相同。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，做法与这廊子一样。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，是按着尺寸凿成的，是用锯里外锯齐的，从根基直到岩石，从外头直到大院，都是如此。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，有长10肘的，有长8肘的，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。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3层，香柏木1层，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。所罗门的王宫包括黎巴嫩林宫、柱廊、审判座廊、王的寝宫与法老女儿的寝宫。审判座廊中有象牙宝座。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，可能是耶路撒冷特有的皇家石灰岩。切割出来时比较软，可以用锯里外锯齐，与空气接触后就会硬化。神亲自设计的圣殿高大辉煌，是为了使神的名誉荣耀传遍万国，而所罗门模仿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，为自己建造更美的宫殿，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荣耀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敬畏神的人绝不能窃取神当得的荣耀，否则 必然会为自己制造大破口。一至十二节并没有详细介绍所罗门王宫的整个建筑结构，因为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使王宫比圣殿大得多。单单黎巴嫩林宫就与圣殿一样高，面积是圣殿的 3.6 倍，大大越过了神的荣美，并且法老的女儿住在其中。而当本书最后编撰完成的时候，这些宫殿都已经被巴比伦烧成废墟。这正应验了传道书所说的：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，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从文学结构上看，第一至十一章分成十一个大的段落，形成一个平行对称的结构，而每个段落又有许多小的平行对称结构。作者用这种精巧的先知笔法，突出了所罗门属灵生命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点，就是为自己建造宫室。一、所罗门王朝的建立，清除三个敌人。二、所罗门王朝衰败的隐患，娶外邦女子在丘坛敬拜。三、所罗门的智慧与财富。四、所罗门与西兰的契约愉快的开始。五、所罗门开始圣殿的建造。六、所罗门王朝的转折点，为自己建造宫室。七、所罗门完成圣殿的建造。八、所罗门与西兰的契约不愉快的结束。九、所罗门的智慧与财富。十、所罗门王朝衰败的原因，随从外邦女子敬拜别神。十一、所罗门王朝的衰败，面对三个敌人。所罗门可能用了七年时间建成了圣殿的建筑，然后用了13年时间一面建造宫殿，一面制造圣殿的各种器皿，20年后一起完工。而所罗门偏离神的根源，是从为自己建造宫室开始的。建造圣殿是所罗门的属灵生命的顶峰，也是所罗门属灵危机的开始。我们在渴慕追求主的过程中，通常还知道谦卑，承认无知，而一旦有了一点属灵的得着，有了一些侍奉的成就以后，肉体就很容易冒出头来，开始追求自己的荣耀。因此，我们应当随时求圣灵鉴察自己：我开始为自己建造宫室了吗？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，将护兰召了来。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父亲是推罗人，做铜匠的。护兰满有智慧、聪明、技能，善于各样铜作。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。护兰是个著名的推罗铜匠，原文与推罗王西兰相同。护兰的母亲应该是以色列北部但支派的人，嫁入了拿弗他利支派，丈夫死后再嫁给推罗人。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蒙神赐下智慧，在西奈山下建造会幕。现在但支派的后裔护兰也蛮有智慧、聪明、技能，善于各样铜作，被神用来建造圣殿。他制造两根铜柱，每根高18肘，为12肘，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，安在柱上，各高5肘。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凝成的链锁，每顶7个。网子周围有2行石榴遮盖柱顶，两个柱顶都是如此。廊子的柱顶径4肘，刻着百合花。两柱顶的骨度上挨着网子， 各有两行石榴环绕，两行共有200。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，右边立一根，起名叫雅金，左边立一根，起名叫波阿斯。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，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。这两根柱子后四指是空的，可能高35肘，每柱顶高5肘。柱顶高5肘，可能铜顶本身高3肘，底下还有基座2肘，总共5肘。装修的网子原文是交织的链子，凝成的链锁意思是串饰。石榴象征丰富的生命，百合花象征纯洁的生命。雅金的意思是他将建立，波阿斯的意思是他大有能力。这两根铜柱竖立在殿前，不住地提醒我们，神自己有能力建立他所要建立的，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成就他的计划。后来犹大的君王登基的时候，会站在其中一根柱子旁边，起誓谨守与神所立的圣约。他又铸一个铜海，样式是圆的，高5肘，径10肘，为30肘。在海边之下，周围有野瓜的样式，每肘石瓜共有2行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。有12只铜牛驮海，3只向北，3只向西，3只向南，3只向东。海在牛上，牛尾都向内。海厚1掌，边如杯边，又如百合花，可容2000巴特。铜海是注水池，池中的水是为祭司在供职前沐浴洁身用的，相当于会幕的铜洗濯盆。这个铜海可容2000巴特水，即43998升。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，指并非后来粘合上去的，这是比较高级的工艺。1巴特约22公升，2000巴特有44000公升。1掌大约7厘米。铜海最大容积是圆柱体，除去海后1掌，如果按每肘45厘米计算，则只有32547升。如果按每肘52厘米计算，则有50875升，因此这表明古时的尺寸是每肘52厘米。他用铜制造10个盆座，每座长4肘，宽4肘，高3肘。座的造法是这样，四面都有心子，心子在鞭子当中，心子上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，边上有小座，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璎珞。每盆座有4个铜轮和铜轴，小座的4角上在盆以下有铸成的盆架，其旁都有璎珞。小座高1肘，口是圆的，仿佛座的样式，径1肘半，在口上有雕工。心子是方的，不是圆的。4个轮子在心子以下，轮轴与座相连，每轮高1肘半。轮的样式如同车轮，轴、网、辐、箍都是铸的。每座4角上都有盆架，是与座一同铸成的。座上有圆架，高半肘。座上有撑子和心子，是与座一同铸的。在撑子和心子上刻着基路伯、狮子和棕树，周围有璎珞。10个盆座都是这样，铸法、尺寸、样式相同，又用铜制造10个盆，每盆可容40巴特。盆径4肘，在那10座上每座安设1盆。5个安在殿门的右边，5个放在殿门的左边。又将海 放在殿门的右旁，就是南面。盆座是用来安放可移动的洗濯盆，每个盆座有四个铜制的轮子，十个盆用来洁净献祭用的牲畜，每个盆可盛880升水。芯子指镶框，鞭子指框架或榫木。璎珞原文是花圈、花环，撑子原文是手支撑端。虎兰又造了盆、铲子和盘子，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。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，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，和416安在两个网子上，每网两行，盖着两个柱子上如球的顶。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盆，海和海以下的12只牛，盆、铲子、盘子，这一切都是护栏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，使尊王命在约旦平原舒哥和撒拉旦中间借胶泥筑成的。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，因为甚多，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。盆可能用来煮平安祭的肉，或是盛祭坛上的灰烬，铲子用来清除祭坛上的灰烬，盘子用于洒水或洒血的仪式中。如球原文是碗状、盆状，光亮的铜指所有的铜器都被打磨光亮。舒哥在约旦河东，位于亚伯河流入约旦河口以北。约旦河谷盛产铜矿，是当时的冶炼中心。这些铜是大卫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君二城中夺来的。借胶泥铸成，指古代流行的施蜡铸造法，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铜器。这些铜器都十分沉重，把铸成的铜器从约旦平原运到耶路撒冷是一件很大的工程。铜预表神的审判，用于制作这些器具所用的铜数量太大，以致轻重也无法可查。人在这么多铜器之中，犹如置身于神的审判权柄之下，只有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才能蒙神悦纳。当本书最后编撰完成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已经离弃神，耶和华的殿已经成为百姓虚晃的自我安慰，因此神就任凭这些巨大精美的铜柱、盆座和铜海被尼布贾尼撒王打碎，所有的铜器都被掳到巴比伦。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，内殿前的金灯台，右边五个，左边五个，并其上的金花、灯盏、蜡剪与金的杯、盘、镊子、调羹、火鼎，以及至圣所、内殿的门书和外殿的门书。会幕里只有一张桌子，但圣殿里有十个陈设饼的金桌子。会幕里只有一个金灯台，但圣殿里有十个金灯台。在会幕的建造中，圣灵对金器皿的制造做了详尽的记录，显明了神在人中间荣耀的显出。对铜器皿的制造却相对简单，而在圣殿中，金子的使用量大大超过会幕，但对金器皿的制造却是轻描淡写，反而对铜器皿的制造做了详尽的记录。虽然此时所罗门里面的迷失还没有在外面显露出来，但神早已看见了，所以在此详细记录了铜的使用，表明神的同在不但会给顺服的百姓赐下福气，也要向悖逆的百姓施行审判。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， 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。大卫曾经为建造圣殿积攒了大量的金银，很多战利品都献给了神，而撒母耳、扫罗、亚尼尔、约押和众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并军长也曾经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，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。无论这些神的百姓曾经怎样软弱、跌倒、失败过，他们向着神奉献的心，神都一一纪念，现在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，因为神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当本书最后编撰完成的时候，圣殿已经被毁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全部被巴比伦掳走。被掳的百姓读到这些昔日的辉煌，心中必然感慨万千。而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要回答百姓心里的疑问：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